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又很快又过了两个月了哈，有些我们在推广班有遇到，欢迎，好，我们的课已经开始进入到般若波罗蜜哈，那我们现在进行的部分呢，在这个观行哈，那观行。的里面呢，在成佛之道导师先谈，有一点类似总观的部分哈、哦。那总观，它主要是观这一个缘起哈、哦，观缘起，以缘起来作为总观哈、哦。那接着呢？就进一步再提示，这一个其实法空观、我空观也都是缘起观的一个不同的一种观察了哈、哦，可以吗？只是说在对象上，哦，那在观察的一个进入上面有一些不同哦。那我们上一次谈到这个法空观，对不对？法空观，我想法空观值得再赶很快的再复习一遍。那法空观在中论里面，它提示了四门不生的一个观法。好，那这个所谓的四门不生，就是如果是有自信的生呢，那应该这个生的一种的一个怎么讲方式哦，若有的方式的话，就是自生，对不对？他生、共生，若有因的是这三个哦，要不然就是无因生哦，无因生，那这个是生的种种的一个方式哦，就不超过这四种。好，那导师这边要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一般我们的一个认知里面，这个生呢，或多或少都有一种带有自信这样的一种生的概念。纵使我们中论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的一个认识里面，都多少都带有这一些理解概念，所以必须要对于这个四门不生要反复的一个不断的思维，才能够把那一个我们好像似乎是知道，但是好像又做不到，会吗？啊、哦，大家有这种好像知道，但是又做不到，明明知道这是假的。但是又是很生气，是吗？对不对？所以怎么跟这些理论还有真实的生活能够结合在一起呢？那真的是要让这个法不断的反复的熏修入心，然后乃至于你能够体悟到就是这么一回事，好像就是亲眼看了之后就死心了、哦、原来确实是如此、哦、那必须要有很强的这样的一种经验、哦、好，那导师说这一个在法空观里面依据中论的四门不生、哦、那就这边提到这个在大家讲义14页了、哦、14页说到生不外有因缘生跟无因缘生二类、哦，有因缘生呢，哦，又不出自生、他生、共生三类，所以一共四门，哦，好， 那自生是什么？这个是在讲有自体的一种生，自生就是自己生自己，他生呢，是依他而生起，生起的是实有的，共生虽是自体自有，但要他的助缘才能够生起。那这边先做一个定义，那解说起来各派的义说众多，但总不出此四门，所以就以这四门来观察。好，那先观察诸法不自生，那导师先总说啊，就是说自生就是自己生自己，那自体已经升起，已经在啊，那说自体又在说升起，导师说这个是思想的矛盾啊，这个是一个总说了。那怎么样说是矛盾呢？啊，所谓矛盾就是行不通的啊，自体已经存在，就是升起，那怎么又说自己又在升起？就是已经生了，怎么还要再说一个生？哦，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哦，OK， 好，再来。好，那这边导师就提了一个试问。哦，试问，那就是大家要去如理思维去思考。哦，那这边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没有升起的字体跟已经升起的字体有没有不同？哦，首先是如果有不同，就是已经升起的字体跟还没升起的将被升起的字体，因为要字体升字体嘛，对不对？哦，那有一些不同，那升起的是存在，未升起的就是不存在，有这样的一个不同，对不对？哦，好，那这边好了，那未升起的这一个字体若不存在，那怎么能够从不存在的自己而升起字体呢？哦，这边什么意思？因为已生跟未生它是不同的。哦，那你如果说已生来生这个未生，已经有不同就不是字体了，对不对？哦，字体要一完全一样的。哦，所以如果是要完全一样的字体生自己，那就要从还未生的那一个字体去生自己。哦，好，那还没有升起的字体怎么可能升起自己呢？懂意思吗？哦，就不是靠那个已经存在来生，已经存在跟未生的是不一样的嘛。那你若靠它，那不叫字体生字体。哦，好，那这个就在这边讲，如果生未生的字体已经存在，假设已经好了，就算是被你升起好了啦，哦，就是被字体已经生好，这件事已经完成了。哦，那对升起来说既有所不同，就是两者所生跟未已生跟未生不同嘛。哦，纵使让你升起了，哦，那既有所不同就不是在字体生字体了。哦，那纵使让你生出来也不是自体生自体，所以自生这种情况也不可能。哦，好，再来，前面是已生跟未生是有所不同，对不对？现在是已生跟未生是毫无不同，是一模一样的。哦，好，你说已生跟未生毫无不同，那怎么还有一个叫做已生，一个是未生，那状态就不一样了嘛。哦，这一个描述就已经是矛盾了，对不对？哦，好，那这个所以刚刚是一种已生未生毫不同，那就应该没有生与未生的一个差别。嗯，好，那再来就是讲无穷自体能生自体，那生起了还是那样的自体。哦，那自体那就应该再升起自体，那导师说这会犯有无穷生的过失。哦，就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哦，无穷生，所以升起的自体它还会再生，因为它要跟那个自体能生的自体是一模一样的。哦，那继续生一直生一直生，那本来的自体 不会灭去嘛，哦，那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个世界充满了智力，一直升，一直升，一直升，无穷的过失这样子。在飞机上有看到一个卡通啊，哦，他那个卡通他会制造那个食物，我不晓得你们可能有人看过，他会一直一直制造，一直制造，制造到整个都满出来，那个城市都已经被占满了，哦，感觉就想到这一件事情，一直升，一直升，一直升，无穷的过失，可以吗？听得懂了哈，哦，嗯，所以自身都有一些问题在里面的哈，哦，所以这个要反复不断的去思维，那才能够去破除我们那一种认知到它是非自体身，但是又感觉又有自体这样的一种很跟那种内心深处的一种不自在的这种不自主的一种认识啊，哦，这叫细论相，我们之前有讲过啊，哦，你知道的道理跟我们身心的活动通常会脱节，因为没有这个道理跟身心没有结合，哦，那要结合就是要去熟悉不断的反复的思考，是法界等流闻熏习，哦，好，那也不可能是他生，哦，没有生的时候如果没有自体就没有与他相对的自，对不对，哦，没有自就不能说他，所以就这个也讲不过，哦，所以自他的意义不成立，啊，又怎么能够说生呢，哦，好，假设真的是有一个他，哦，是别有自性的他，那他是不能生自的，哦，就是他生就是另外一个东西生另外一个东西，不一样的自体，哦，也不能是如此，这个跟我们的经验又相违背，比如说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马要能够生牛，因为两个自性不一样，对不对，哦，好，但是是世间上没有这样的事情，哦，好，那有以为佛说因缘生依他生不就是他生吗，哦，如执为自相有自性有的他生，那是应该破斥的，所以我们破斥是一种有自性的这个他，哦，而不是无自性的缘或是缘生或是依他起，哦，依他起后面的唯识我们 会解说、嗯，好，所以佛说因缘生，因缘生是无自性的，所以前面说的这种他生自生是有自性的生，那缘生是无自性的，哦，那所以不是在这边所破斥的一个范围里面，无自性的生不会有这些问题，哦，好，因缘与所生法都不是别有自性，所以依世俗而假名为他，绝非与自体对立，哦，的这种他自体，所以这边导师在说明因缘生虽然好像有一种他的一个概念，但是它是无自性的，哦，跟我们这边所说的有自性的他是不一样的，哦，有自性就会有困难，无自性就不会有困难，就这样子，哦，那也不是共生，哦，共就是自跟他合在一起生，哦，那导师说这边谈到自生不成立，他生不成立，自他都不成，那合起来怎么可能会生呢，哦，那这边就举一个例子，就是甲是盲人不能见物，乙也是盲也不能见物，两个合作怎么能够见物呢，都不行的，哦，好，那也不是无因生，无因生是跟我们现实的这一种生活的经验是相违背的，现见世间是有因果关系的，如说无因缘，那就一切不成立，善恶邪正都不能成立，哦，嗯，若无因而生，那十恶无逆的也许会升天成佛，这是怎么也都不可能，如果从佛教的一种正见来看不可能是这样子的，哦，好，总之凡以为法是实有性的呢，那就不出这四门， 结果四门都不能生，哦，这四种生都不能生，嗯，好，那这个就是大家要反复的不断去思维，哦，那怎么知道我们会觉得有自信？因为当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让它定格，那就是一种有自信的一种认识，哦，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人，哦，对他以前印象不好，再看到他还是那一个印象，哦，就是他还是那么坏，呵呵，自信不会变的，哦，这个就是一种自信心，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大家要自己去反省，诶，有自己有没有这种自信的一种思维，如果有的话，那这个是我这个跟修行是相违反的，哦，那所以要每次看到他，如果有这种有些人是这种直觉的一种感觉啦，啊，你必须要开始起一个如理思维，不对不对不对，这个是错误的，哦，他应该变了，哦，懂意思吗？哦，就是我们会很容易陷入一种自然性习惯性的一个思维，那这是一种自信见的一种思维，在没有如理思维的一个这个调教之下，就是这样子思维，所以经常要去提醒自己，哎，不对不对，这个是错误的，哦，我们应该就是觉得他应该有所改变，纵使还是很讨厌，也没有像以前那么讨厌，还是有变了，哦，所以虽然我们也要认清事实，那个人还是真的还蛮讨厌，那他应该讨厌的方式应该有所不同的，哦，那所以那这个就是去调伏我们自信心，另外一个就是说，哎，我们应该升起一种慈悲心，哦，不要让我们的这一个认识呢也变成一种自信不变的一种认识，哦，要起一种慈悲心，哦，然后想要去帮助他改变他这样子，那这个都是对治这种自信见的一个过程跟方法，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吗？哦，这个是一种比较实务的一个方式。好，世间的生是世间的现实，哦，所以一切法绝非自信有的，哦，由于自信有，自信生的不成立，因为你若自信有，没办法有生，生没办法起，没有生这样的生不起来了，哦，生不能成立，但是生又是我们这个世间一个现实，哦，所以有自信是没办法生，没办法生，那但是外界的这个世界又是生生不已，那表示有自信是跟我们的这个现实的世间是脱节的，是不对的，哦，是错误的，哦，所以最后才知道，哦，原生，哦，就是无自信生，就是原生是施舍而有的，哦，这个有是一种存在的概念，有跟生它是相同的概念，在描述不同的一个角度，哦，生就是存在，存在就是升起，哦，生就是升起，升起就是存在，哦，原生或是假施舍有，哦，假名，嗯，好，依这个原生假名而观世，观一切法的是无自性呢，是法空性，就能够通达一切法本来不生，哦，我们上次好像停在这边，本来不生嘛，哦，奇怪，前面不是说生是这个世间的现实吗？那为什么是本来不生？哦，那我们上一次有提供一个理解，哦，就是我们的一个认识是透过什么经验而来，对不对？我们的一个经验就是看到有生有灭嘛，哦，但是你如果这一个误入一切法的这个没有实性的人，弃入这个诸法实相，他那个时候的认识是一种极静的，是超越时空的，哦，所以他对诸法的一种观察，当下的一种体验是极静，这个不生经常跟极静是，哦，本来这个涅槃极静嘛，对不对？哦， 涅槃无生，涅槃不生、哦、所以这个不生呢可以跟极静做一个这一个同义词的一个互换，懂，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哦、就能够通达一切法本来不生、哦、那这是从一种实证的一个经验来说，一切法本不生、哦、那另外一种是从一种认识上的，比较是一种不是一种体证上的一种，比较是世俗一个层面的一个理解，这个本来不生就是无自性生、哦、懂意思吗、哦、不生就是不是自依着自性而生，就是原生，不生的意思就是原生、哦、那另外一个不生它就跟极静是相契合的一个概念、哦、所以不生它有两个层次、哦、或是空有两个层次，一个就是无自性生就是原生，一种就是跟极静契合的那样的一个境界、哦、我们对一切法而认识，在这样的境界我们觉得哎，原来一切法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哦、是透过我们的经验的认识来描述这一切法，那我们当下的经验就是一种不生也不灭嘛，超越这种生灭的、哦、好，所以这边是稍微比较抽象一点，但是相信大家都能够有一些能够掌握到它的一个概念、哦、好，那这边导师就举了两个偈颂、哦、一个是若从缘生即无生，于彼非有生自性，什么意思呢？若是从无生，若从原生的话，那我们说这个东西是无生、哦、无生就是无自性生了、哦、可以吗？不是自性而生，原生就是无自性而生。于彼非有，就是对于这样的一种原生的一个这一个东西呢的一个法，它并非有这一个生自性，透过自性而生。它这个翻译可能有一点这一个持续的一个颠倒了哈，或是生自性的生了哈，并非是具有自性的这样的一个生啊。好。那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一样、哦、这个从本以来呢它就是即灭相，就是不生不灭的、哦、即灭相不生不灭，那这个它指的是一种体悟，体悟到这个真理，真理就是真相、啊、体悟到真相，我们的心的一种认识是一种处在一种超越时空的哦、超越生灭的一种状态，那这一种对一切法的一个描述，我们是透过这一种心的一个这种体验来描述真相的体验，那就把这样的体验作为一切法的一个描述的一个状态、哦、好像大家都陷入沉思啊啊、哦，常是即灭相无声了、啊、哈。哦，于彼非有生自性，就是对于原生的这样的法呢，它不是从自性而生，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哦，这个是《广论》里面的一个文哦，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了。也就是原生是没有自性的生啊、哦，这是白话啊。哦，于彼非有生自性，就是说原生是没有自性的生，不是依于自性 而生起、哦、法并非是依于从自性而生起这样子、哦、于彼非有生自，原生是没有自性的生、哦、可以吗？好、哦， 好，好，诸法从本来，所以诸法实相呢，这个在讲诸法的一个真实相，常自即灭相啊。本来这个真理呢，是非佛作，对不对？非于人作，法尔是本来如此，常自即净相，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他在讲一个这种真理体悟的人的境界，对一切法的一种认识啊、哦。这个文字是这样子来的啊、哦。那本来这个诸法实相就不是我们的境界，所以对这些文字会有一些陌生，或是好像有一些不太熟悉，这个是很正常，没关系，多看几次就熟了啊。哦好，再来是谈到我空观啊。好，我空观里面导师有一个颂啊，这边他导师谈到：我不即是运，亦复非离运，不属不相在啊。相在就是我在运中，运在我中啊。所以这个五，一般我们讲五求门是这样子算出来的。是故知无我啊。好，那这个是我空观。首先导师就先对我的一个意义呢做全说、哦、再来说明二种我执。好，再来说明观我空所必应了达的一个意义、哦、那这个一五门观我不可得、哦、那在这一段这个偈颂下面可以分成这四段。好，首先说什么是我、哦、好，导师在述里面说我有二种、哦、第一个叫做普特伽罗我，就是人我、速取去我、哦、第二个是萨迦耶我、哦、萨就是有的意思、哦、存在，迦耶就是神，就是这个执着自身的一种存在的一种见、哦、普特伽罗我是关于一种不断在流转五趣里面，我们会觉得有一个我在那边生死流转、哦、所以对自己有萨迦耶，也有普特伽罗，那对别人有这个普特伽罗，没有萨迦耶、哦，他现在就主要是对于自己的身的一种存在的一种爱的一个见、哦、嗯，我们来看普特伽罗普嘎拉啊，意义为速取去啊、哦，也就是不断在生死中受生的意思啊，普嘎拉，嗯，无论是自己、别人、畜生，都有身心合合的个体。都可说有世俗假我的、哦、世俗的假我，那这种假我是一种一合相，有种种的这一个的组成分子所组成，那在三假里面它是属于受假、哦、普特伽罗。好，但是众生不能了解、哦、总以为这个是实体性的众生在轮回，就成为普特伽罗我执啊、哦，它其实这一个和合的身心都是假和因缘和合，有是假施舍的啊、哦，是受假，但是众生不知道，不能领悟到这样的一个道理，认为这个众生是实有性的啊、哦，是实有性的众生在轮回。那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普特伽罗我执啊、哦，普特伽罗我执。好，萨迦也是积聚的意思啊、哦。那在主要是迦也啦，卡雅啊，迦也就是身啊、哦，身卡雅啊、哦，它有积聚的意思啊。哦好，那在这个导师虽然用萨迦，但是主要是卡雅是积聚的意思啊、哦，萨是有生见那个有的意思啊、哦， 所以积聚主要是在这个迦耶这个字，卡亚就是身体了、哦、身体是一种积聚，在印度人的理解它就是积聚的概念、哦、在自己的身心和合中升起自我的感觉，与我爱我慢的特性相应，与它对立起来、哦、明假、哦、那这是根本没有的一种妄执，萨迦也见、哦、好，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萨迦也见。这边导师有一个括号、哦、这个世俗的假我，这个世俗的假我是一种受假，但是众生没办法去了解这个一合合相、哦、那这个萨迦也它也是它是一种积聚意、哦、是在自己生生合合中升起自我的感觉、哦、与我爱我慢的特性相应、哦、然后我们会跟他、哦、对立起来、哦、我们这个萨迦眼见会跟这一个他萨迦耶外以外的法他，那导师这边用一个这个与他对立起来的这个他是所谓的一个名假、哦、一切的种种，所以这个是跟概念是相关的、哦、概念是相关的名这个名言一个概念、哦，所以这个是根本没有的一个妄执，萨迦也见、哦、这个受假它还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哦、一个执着的一个对象，但是这一个萨迦也见呢、哦、是一种与这个它对立起来的一种根本没有的妄执、哦、那这个是萨迦也见、嗯、好，那这边导师有做一个总、解说、哦、就是对他人我们会有不特切罗我执，执着他的一个和合、哦、一合相的一个人、哦、对人会有执着、哦、那对自己呢，我们也对自己我们也是一个和合的人嘛、哦，那也更有这个萨迦耶见的一个我执、哦、萨迦耶见的我执、嗯、好，那再来就是说明二种的我执了、哦、众生的世俗心境里面呢都是我执的、哦、具生我执，这是直觉而来的吉普树的使我，到底是我是什么大都不曾考虑过。这个所谓的直觉来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细论相、嗯、你就是有那样的一种执着，所以这个叫做具生我执、哦、就是生下来就有了、哦、生下来你不用人家教你，你就会有这一些东西。嗯，好，所以这个要怎么去破去、嗯、好，那就是要去考察一下到底我是什么，结果我并不存在、哦、才能够破除它、哦、好，到了宗教家哲学家手里呢，就推论出不同样的一个自我来、哦、那这个是透过一种分别之后理论化的一种自我，那这个叫做分别我执、哦、分别的我执、嗯、好，但作为生命的主体轮回实体的我一定认为是实有的、哦、这个是一个通片的一个现象、哦、这是与它对立而自成的轮回而我体不变的哦、好，那这个是关于 这个哲学家他们所认为这个我啊，哦，里面其中有一种我是作为生命的主体沦为实体的我，它是实有的，哦，一定认为是实有，而且是与它对立而自成的，然后是轮回而我体不变的，它会轮回，但是我的体它不会变啊，哦，我的体它不会变。好，观我空所应了达的意义，哦，好，我们来看导师这边怎么说，哦，好，那这个导师这边有举出这个所谓自我内涵的特性跟自信特性跟自信的特性是相同的啦，哦，那这个我自我它是实有自有常有，所以是实一常，它是所以这三个呢是自我的一种内涵的特性，我们对于我执啊，哦，我们如果有我执的话，哦，就会觉得这个我是实是一是常的，可以吗？好，至于法与执法有自性的这样的自性的定义完全一样，哦，就是对象不一样，但是它的特质认为有我，那个我就是要这样子，对于法觉得法有自性，自性也是这个样子，哦，是实有是自有是常的，所以我跟法只是观察的对象不一样，但是它的一个核心的意义都是一致的，哦，透过不同的对象来破除这一个主要是这一个内在的特质。好，所以约法说无自性，约众生说无我，其实是可同，就是无自性跟无我，哦，金刚经讲无我嘛，哦，所以无自性跟无我，那其他的般若经他谈的是空无自性，他们都是可以相通的，哦，好，所以说为法无自性空，我 无自性空，哦，那又说为法无我跟人无我，哦，所以无自性空跟无我是同样的概念，但是有法跟我的对象的不同，哦，好，对于我多说无我，哦，对于法多说无自性，哦，这样子 懂意思了，哦，可是这个萨迦耶的这个我执呢，又在这十一常的妄执上进而说乐，觉得自身为独立的，就觉得是自由自在的，哦，所以这个萨迦我也我执，他又比这一个十一常的妄执呢，哦，又更多了一项，哦，就是说乐，哦，觉得自身是独立，哦，所以前面我们再加上就是觉得自身为独立的，就觉得是自由自在的，哦，所以这个独立大概就是一啦，哦，独立大概比较是跟一有关系的，哦，好，那这个独立呢就是跟自由自在是相关联的，哦，是相关联，所以这个十一常乐是这个我执的一个特性，哦，特别是萨迦我萨迦也的这个我执，哦，好，所以前面大概是可以通摄是普特切罗我执，就是有十一跟常，哦，但是在萨迦也我执它又多一个乐，自由自在的，哦，自由自在，从我执的本性说我是乐的，从我所表现的作用说我是自我做主，由我支配的，哦，主宰也就是我的定义，哦，那 也就是从我的表现作用来说，是自我作主，是由我支配的权力意志啊、哦。所以这个萨迦耶我就是以主宰欲而显出他的特色。所以我们的萨迦耶见到底重不重，就看这个主宰欲这个活动了哈、哦，懂意思吗？哈、哦，导师这边点出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削弱我们这个萨迦耶，就不要太强势了、哦、因为主宰欲就是要操盘嘛，操控大局这样子、哦、好。不过如通达无自性，通达十一常我的不可得、哦、主宰的自我也就失去存在的基石而浅出，所以我们通常要观的不可得、哦、是要透过这一个观，就是要这一个破除这个主宰的这个自我的这样的一种萨迦耶呢。那导师这边提出，就是说通达无自性，因为萨迦耶就是要去。要是一个主体，要去掌握，我要拥有一切的，懂意思吗？哦，好，那一切都不可得，你要拥有个什么？你那个拥有的欲望就没了，你那个力道就没了。所以，导师这边说，若通达无自性，通达十一常的我不可得，那主宰的这个自在的我。就失去存在的基石而浅出、哦、所以导师在这边提出一种浅出主宰自我这样的一种特别是萨迦耶的特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哦、要通过通达无自性，通达十一常、哦、真实然后独一、哦、常就是常有，自有是一，实就是实有、哦、好，所以导师说这些是观我空所必应了达的意义。所以我们我空观要观什么呢？观我的哪些特质不可得呢？我这个实还有一，对不对？还有什么常，这几个特质好，所以我们就知道下手处。那这几个特质破了之后，你的乐就会被跟着，就没有一个基础。因为乐是基因建立在这一个十一常之上才有的一种我的一种作用哦，所以它的基石就是十一跟常哦。好，这是导师特别。要说我们必须要了达的意义了、哦、嗯，好，再来就是要这个破这个执着的我了、哦、那就是要去破刚刚所说那几个特质，那透过五求门、哦、好，导师这边说从凡情所执的我来说，不外乎是集运济我哦、或是离运济我二类、哦、集运济我就是我就是运、哦、离运济我就是我在运之外、哦、我在运之外。好，我们看一下这一个表、哦、那这一个五求就是五因理，五因为我，五因本身就是我，就是集运济我、哦，或是离五蕴有我，就是离蕴即我。那我有五蕴，我跟五蕴是一种属这个相这个系属的关系、哦、这也是离蕴即我、哦、我中有五蕴，蕴跟我是分开的、哦、都是离蕴即我，五蕴中有我、哦、我有五蕴哦、就是我在五蕴中，我中有五蕴、哦、 无蕴在我中，哦，无蕴中有我，我在无蕴中，哦，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嗯，好，这五求一个两有两类，一个集蕴，就是我就是五蕴嘛，哈，哦，然后再就是离蕴即我，就是离五蕴有我，哦，那我有五蕴，五蕴中有我，哦，我中有五蕴，就这五门，哦，好，然以正理观察起来呢，自性有的我不能说是即是五蕴的，哦，自性有的我，好，我到底怎么呢？一般所说的我走，哦，我拿，我喜欢，我想象，我作为，我认识，哦，我怎么样怎么样，哦，我讨厌，哦，我高兴，哦，这都是不离身心的，就是五蕴的嘛，哦，这一般我们所一般的一个概念是这样子。所以一般的我只能都是执蕴为我的，大部分多数人是这样，但是五蕴是众多的，生灭无常的，是苦的，哦，好，那这个跟我的定义就不一样了，哦，我是什么？是一，是常，是乐，并不相合，哦，前面我们所说的我有哪几种特质啊？是一时常，哦，好，那这边导师就没有提到时，这主要是我们一般众生是一嘛，哦，是常是乐，但是我们五蕴，我们上面是一个我们所体验到的一个真实生活上的一个经验，哦，这个经验五蕴，哦，我们觉得五蕴应该是这，我们经验到五蕴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又觉得五蕴是我，哦，那我是什么概念？是意识常是乐，那这个是矛盾的，懂意思吗？哦，是矛盾。嗯，如真的无蕴是我，那就不成为其我，要使大家失望了。哦，嗯，因为我跟无蕴的这个我们的经验到是不一样的嘛，无蕴是苦的嘛，是变化。我不能是这样子啊，哦，那如果我是五蕴的话，五蕴是这样有变化，是苦的，那如果他真的是我的话，那大家就会失望，哦，没有一点乐，哦，好，再来离蕴即我，这主要是一般的宗教家，哦，好，这边导师说一般的宗教家经过一番的考虑，大多数的人是主张离蕴即我，就是离开身心五蕴外，别有是常是乐是神妙而神秘的我，哦，比如说婆罗门的大梵，对不对，哦，或者是这个基督宗教的这个神，哦，就是 离五蕴而存在的一个实体，对不对，哦，嗯，所以离蕴即我基本上是宗教家的一个主张，哦，好，我们继续来看，但是以正理推求呢，也绝非是离蕴而有我的，哦，因为离了五蕴怎么也不能形容，不能证明我的存在，不能显出我的作用，哦，好，导师怎么继续说呢？怎么知道有我呢？众生执我都是不离身心自体的，并不如神学家所想象的那样，哦，好，那这个是这个有点算是这一个解说了，哈，哦，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我是存在于五蕴身心以外的，哦，那他又告诉你说那是我没办法经验到的，那跟我说，哎，这一个使女大家知道吗？使女就是不能生育的一个女人，哦，我们说，哎，这个使女她有一个10岁大的儿子，哦， 人家就说真的吗？那你找来给我看，那我们跟大家讲说，哦，你看不到他，那个都是骗人的啦。你说他存在，但是又说没办法让你惊艳到，这个是这根本就是跟骗人是一样的一个情况了哈。跟你说有，但是又跟你所讲，你没办法看到他，那。但那是跟佛教的这种诸法实相不一样哦。佛教诸法实相是说，我们一般人的境界没办法体验到它，但是不代表没有办法体验。你必须要透过一个正确的一个修道，哦，你就能够体验的。哦，没有透过正确修道，那你就没办法体验。但是这个我，他告诉你说，哎，离开身心以外，好，那你证明给我看。没办法证明，哦，没办法证明，嗯，好，那有些人就说有啊，当我这个虔诚祷告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哦，然后你去问他，那你看到什么？哦，他说看到白色的光，哦，透不透明？不透明。那，啊，你看到什么？我看到类似，但是我看到是透明的，到底哪一个是真的？懂意思吗？因为这种如果是能够经验的，哦，是确实的，你每个体悟真理的人讲出来的对真理基本上是一致的，哦，但是你如果说这种神的这种感受啊，哦，那个都是一种个我们用唯识叫做这种虚妄分别所引发的了，哦，所以每个人会有所不同，哦，但是你若是真理的这种体悟，这个大家是一致的，哦，懂意思吗？哦，大概是如此了，哦，所以我们其实执着文都是不离身心自己，并不如神学家所想象，所以他们是用想象的，哦，这根本就不存在，是想象出来的，嗯，好，再来。有的故执离蕴有我，又另为巧妙的解说，有的说是相属的，哦，以为无蕴是属于我的，哦，我是我的工具，哦，我利用的脚就能够走，利用的眼睛就能够看，利用的意识就能够认识，所以就是有一个东西在控制我们的这一个身体，哦，有的说是相在，比如说我比无蕴大，那无蕴就在我里面，好，那如果无蕴比我大，那我就存在于无蕴当中，好，好，既然都是离蕴即我的不同解说，当然也就不能成立，好，不是相属也不是相在的，好，所以前面是一个总破，后面虽然巧妙解说，但是你归类到它是离蕴即我，那就是你没办法被认识的，哦，没办法在能够见闻觉知去认识的，那这种都是想象的，哦，都是不存在的，嗯，好，那进一步导师就在说明，哦，相属就如这个部下属于长官，哦，相在如人在床上，哦，这都是同时存在可以明确区别出来的，哦，就是我跟无蕴它是不一样的，哦，所以离蕴即我就是我跟无蕴是不一样的，哦，好，但执相属相在的我执如果离了无蕴怎么也不能证明别有我体，所以都不能成立，也就是说你说我是离开无蕴的存在，那怎么去认识？没办法讲，哦，你说你可以去感觉的，那每个人感觉又不一样，所以这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哦，那我的梦跟你的梦也不一样，那其实这是就是一种想象出来的东西嘛，哦，如果是真的存在，应该大家能够见到或感受到都是一样才对，哦，但一般人就很好骗了，啊，哦，一般人就很好骗，就是哎， 你看到不一样，就是你的诚心不一样，看到就有层次这样子啊、哦。好，好，接说啊、哦。经这样的观察，所以知道是无我，我是不能存在的，我是不存在，并没有众生那样的众生妄执那样的我体，我不过是一身心和相续的同一性。假名的施舍而已、哦、好，我执本不出这二类、哦、就是离蕴即我跟即蕴即我、哦、后来佛法中的独子部又只有这个不即蕴不离蕴的不可说我、哦、那导师说这是误解世俗的施舍我为自相有，是指假为实的分别妄执，那这个又是更糟糕了，这个叫做这个附佛的外道，佛法中的外道，独子部是这样子被批评的了，因为他是主张有我的，其他部派 还没有这样的一个主张， OK， 所以这个 又是主要是世俗施舍我执为实的一种分别妄执。我们先到这边休息，我们也刚好告一个段落，好，下课10分钟。